我们就开始了啊，好啊，可以吗？
可
以。杰米，你有用 Zoom 吗？可能有人上来。
有用 Zoom
啊？有了。OK， 好。啊，有人上。OK， 好。这样我就开始了啊。这是第一章啊，但我们错了，所以你们放心啊，不会讲几个小时了啊。啊，我就一段一段的连贯起来，让大家熟悉啊。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就是第一节到第四节啊。他说：“做神和主耶稣基督仆人的雅各，请善助十二支派之外的人，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直到你们的信心经过实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完全完备，毫无缺陷啊！啊，这是整卷书的一个主题啊，就是苦难啊。所以初期教会的一个大的挑战就是苦难啊，因为不只是犹太人啊要迫害他们，最后是罗马人也会迫害他们啊。所以雅各写这份信是针对当时初期教会的问题了。好，他就说基督徒在地上必须经过很多的苦难，看来好像是基督徒的选择带来的后果，对吗？但雅各说不是啊，他说这些苦难呢，其实是上帝对他儿女信心的考验啊。他的关键字就是这里啊，他说你们的信心经历试验就是忍耐，忍耐就成功。他意思说，如果你要信心能够成功啊，就达成的话，他必须经过考验，是吧？但如果你在考验里头没忍耐，你考验也没用啊，就倒了。他说，你又能够在考验里头经历之后呢，你又站立得稳。他说，这就是上帝对我们啊，能够成全完备。这个其实是指到永生啊。不是你说你做人成熟啊，不是这种东西啊，做人成熟要带着罪了，不叫成全了 啊。成全完备毫无缺陷，就是说我们将来在天国那个完美的状态，可以吗？啊，可能你以前不是这样认为啊，你认为基督徒就是神要保护的人嘛，是，但是上帝怎么样让你可以成为他保护的人呢？就是透过苦难，所以基督徒对苦难应该有一种常态的，我说是一种常态，就是我们当然不是去找苦难，我们不需要去找麻烦，但是你要知道苦难不会离开信主的人，因为它是上帝磨练预备我们进天国的方式。拒绝苦难的人就是拒绝了上帝的一个帮助，进天国的帮助啊。如果你要细的看呢，你可能会说什么苦难？好，当然有的苦难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可能是人际关系啦、工作困难啦、身体健康啦，有的是这样。但是其实多多少少啊，你都因为信仰会产生一些难处的。其实这就算在苦难里面。如果哪一个基督徒说我从来都没有苦难，我信耶稣，没有遇到任何就是不同的东西，这样应该是你没有真的信。如果你真的信主耶稣基督，你又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你就一定会有就是有一点的挣扎的，因为这个世界是不信的，这个世界的道理、这个世界的规则，甚至这个世界的眼光是跟我们的信仰是不相合的。虽然他们不会拿刀拿枪来对你，但是你就是因为是基督徒，你会遭受一些主耶稣基督当时遭受的事情，这叫正常。所以你看圣经其实没有教我们去逃苦难的，他只是告诉你说要忍耐。忍耐其实就是一个谦卑接受的一个心态，可以吗？所以你一开始的时候，我盼望大家先有这个观念呢，就是说雅各书不是在讲说啊，你如果遇到工作困难哦，啊，雅各说要忍耐，平常呢，平常没事啊，没有，不存在平常没事的 ，OK， 他会有一样事情，一样事情，但是每一件事情来到你身上都是上帝的时间，所以你不需要大惊小怪，他说好吗？倒霉啊，没有这回事的。你是神救的人， 上帝在你还没出生就拣选的人，你还有什么倒霉的事情吗？没有的，每样事都是算准的，都是为着你的信心算准准的，好吗？所以如果你能够把苦难看为是一个常态，我打引号啊，当然这个常态是世界人讲的，就是说你不要把它看为是好像特殊事件，好像你怎么样都得要过一个好日子啊，无忧无虑啊，觉得一有苦难就浑身不自在。那其实你很难啊，如果你没有这样接受，你很难去走这个基督徒的道路啊。所以雅各就告诉当时的教会，看苦难不像世界的人啊，我们知道上帝要我们达成完备成全毫无缺陷，就是进天国，好吗？会难吗？可能你说不想看了、啊、我最怕苦难，怎么你们都讲苦难？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有哪一天没受苦的？你告诉我，他一出生就生在马槽，你生在医院了，他生在马槽， OK， 还没长大就逃命了，这个西律就杀他，追杀他，他一出来侍奉，每时每刻都被人欺笑，被恶人计划要杀害。耶稣没有，当然他最大的苦难是最后了，他上十字架，但是你看他的一生其实都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啊，就是基督的意思，我们为什么会活得跟主耶稣在地上完全不一样吗？不可能， OK， 只是上帝会怜悯我们，他不会把耶稣的苦放在我们身上，我们受不了啊！我们每个都要去钉十字架，我看我们也受不了。但是我们要受一些的苦的 ，OK？ 所以不要看他是什么啊，这个人的歧视啊，社会的堕落啊，人也不好啊，同一样社会也有就是不礼貌的人，也有礼貌的人的啦啊。但是上帝让你碰到没礼貌的人呢，是上帝说。感觉一下主耶稣当时被人没有礼貌的对待啊，你说哦，原来是这样的，给人家轻看，因为肤色给人家轻看的感觉，是吧？耶稣每次给人家看到的，人家说他是谁啊？木匠的儿子，对吧？什么叫木匠的儿子？就是 IKEA 的老板的孩子，是吗？不是，木匠就是最穷最穷的人啊，当时他不是开木家私厂的啊，木匠就是人家说啊，老兄啊，帮我钉一个椅子 啊，他就钉一个椅子，帮我弄个桌子，弄个桌子，就是没有正式工作的，就帮人家修家里东西的人的儿子。神的儿子竟然选了做木匠的孩子，哎，你说啊，歧视啊，你感觉一下啊，也是因为肤色给人家嘲笑，你说哦，这是耶稣的感觉 ，OK。反正我是基督徒嘛，好吧，好了，不多讲了啊，这是温习啊，不要讲太多。好了，所以这个是重要的经文，一开头啊就说苦难啊，这个观念如果你自己有了，你也可以帮助你的家人啊。如果你的孩子有这个信心啊，越早明白这个苦难的意义呢，他们的人生就越不一样。其实是这样啊，越逃避苦难的人呢，其实他就没有办法从苦难中得好处。为什么？因为苦难是不能逃的，所以如果一样东西它是不能逃的，你天天想逃，你不是自找麻烦，对不对？所以如果一个东西不能逃的，你愿意去面对，你用忍耐的心，你是不是越早得益处？所以年轻人，如果像世界的人天天教你啊，读好书找好工一切就好的话呢，你肯定走不完，你这人生，因为讲这句话的人也受很多苦的，他也逃不了。所以雅各就跟教会的人说，弟兄姐妹啊，不要害怕，因为苦难有上帝的美意。所以他就说在苦难中要喜乐啊，要忍耐，要有盼望。我们常说苦难中喜乐，不是苦中作乐啊，苦难中要喜乐呢，不是叫你说好像自己骗自己啊，不是这个意思。苦难中要喜乐，其实他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它的原文呢，并不是一种只是光是情感，它是有一种能力呢，在苦难中它仍然可以守诫命的意思啊，可能觉得有点远啊，不过我 你暂时这样接受吧，等下你看了经文你会明白，就是喜乐呢不光只是一个感觉说没事没事，这不是圣经说的，这个是佛家说的啊。佛家说啊什么啊，万事都虚空啊，什么啊，这个什么得失都不重要啊啊，他们是讲这种在苦难中可以就是苦中作乐，但是其实圣经没有叫我们苦中作乐，他说的喜乐呢是说你还是仍然大有能力去遵行上帝的旨意。如果基督徒在苦难中光只是不当一件事，这个有什么区别？我们的特点是像耶稣这样在苦难当中仍然坚守上帝的旨意，这个叫喜乐，因为喜乐是你往前走的一个力量。所以苦难不应该拦阻你守上帝的诫命。雅各会讲的，等下你们看后面你就明白，他讲的不是只是情绪的一个处理啊。他说你有一个力量让你把苦难看为是帮助你更好成圣更好行道的一个动力，所以你可以用喜乐继续走。OK， 这就是我们跟世界的人不一样的地方了。好，第二段话我要讲快点，不然根本讲不完。来啊，第五节我们念，他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就当求那后赐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啊。很多人喜欢讲这句啊，就是啊，你有什么啊，你有什么缺少，读书读不好是吧，啊，考试考不及格，来跟神求智慧，神就给你考试及格是吗？这是第五节啊，你要明白第五节，你要看一到四。好，这里讲的智慧是什么智慧？就是明白苦难的智慧，不是你考试的智慧。意思说很多人呢想不通苦难，他觉得哎，为什么是我，为什么会这样发生？那雅各说啊，不要问不要问，去问上帝。他说如果你缺乏明白苦难对你的益处的这个智慧的话，他说你跟谁求，上帝是很乐意让人知道的。 OK， 他一说叫你不要去抱怨啊，不要去，或者说自己去想一套道理说哦原来是这回事啊，自己安慰。他说不需要，你跟神求啊，如果你看不见这个意义，你跟神求。好，如果我们说求，可能很多人不一定很认真，当时也是这样。你看雅各一讲求的时候呢，他就讲这句话，第六节我们读，他说只要凭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恶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啊。这也是很熟的经文，对不对？可能大家在不同的情况都读过这种经文啊。通常让经文给人家用来做什么啊？你要买跑车吗？你要买大房吗？要求啊！灵恩派就告诉你要求，要凭信心求，而且呢颜色车牌都要求，你就会得到啊！三心两意啊，一下要中国牌，一下要日本牌，你什么都拿不到，是这个意思吗？不是，上下文他是在讲这个求是讲什么求啊？就求智慧的求。他说很多人说是想要明白苦难的意思，但是呢不带信心求，所以祷告等于没有祷告。他们跟上帝说，上帝啊让我知道为什么这么苦啊，但是雅各说这种人呢心里面不专一，他说心怀恶意啊，意思说不是说你有坏的想法，就是你不是专专期盼上帝给你引导啊，你同时可能也同时听别人的啊，去接触啊，你想要透过很多的方式找到你喜欢的答案。雅各说你这种的求不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上帝不喜悦怀疑的人啊，疑惑的人。好了，你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这个样子，就是如果你去看一个医生，医生说你有绝症啊，这个绝症只有三个月，你会怎么样？你说我不信，你说我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啊，就是因为你对这个，虽然这个医生是正式的医生啊，但是呢你就是觉得他的答案不是你要的，对，虽然他讲了你有一点 可能不舒服啊，有点害怕，但是你心里面觉得说我不喜欢这个答案，所以呢我要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希望能够从他的口里听到我喜欢的答案。那你通常如果我们有这种态度祷告就是这样啊，我们有时跟上帝说我们想要知道你的旨意，我要顺从你，上帝跟你讲完之后你说我不信，因为这个我不喜欢啊，怎么办？我去问别的。你上帝说你这样子能够得到智慧吗？你肯定不能得到智慧，因为智慧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不顺从，你带着一个不谦卑的心不顺从。Okay? 所以他说如果我们要明白苦难，要从苦难中得益处，要向上帝来求，而且要谦卑的接受。 OK？所以在这里做信心的求，当然我们每个祷告都需要信心的，没错啊，考试的祷告什么，但这里讲的呢是苦难的智慧的祷告，好吗？好，接下来啊，紧接下来第九节，他就举一个例子，我们读一下，他说：卑微的弟兄身高，富足的降卑也该如此，因为他必要过去，如同草上的花一样。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花也凋谢，美容就消没。那富足的人在他所行的事上也要降衰残啊！又是另外一段经文常被引用的。哎呀，弟兄姐妹，什么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啊，有人从有钱变没钱，有人从没钱变有钱，哎呀，都是天意啦，不要太在意。你觉得有点像，那个是佛经啊，这个是圣经，不一样。你读一下，它其实没有我们一般从世界里面听到的。世界你听到的就是告诉你说，啊，世事变化无穷啊，你也抓不紧。啊，所以会丢失东西，也可能会得到东西。塞翁失马嘛，你们知道这个故事对吧？啊，丢了一只马，后来哪知道跑了两只回来，你说你看反而赚了。雅各是讲这个道理吗？你读一下，如果雅各是讲这个道理，雅各应该说啊什么啊，这个太阳出来，热风刮起，草就枯干，但不知道为什么明天又长起来，这样才对嘛？他又没有讲草会再起来了。不是吗？他是一边讲的，他说草枯干，花凋谢，什么都没了，那跟你的佛经不一样。佛经是说呢，失去之后就是得到，他没讲得到东西啊。所以我意思说很多误解的啊，很多人看圣经呢是用自己的社会观道德观套下去的。你细看，其实雅各在这里不是在告诉你说物质不重要，不要太在意啊啊！我们教会的啊，贫穷的弟兄中了彩票升高了啊，这个有钱人忽然破产了，就这样，不是讲这个 ，OK？ 这样你说我是看解经书啊，不，我解释给你们明白，就是卑微呢，他本来的意思是说奴仆啊，就是说有的基督徒他们是奴仆，当时的社会的啊是奴仆，他们做奴仆呢，如果是基督徒会被欺负的。啊，因为你的主人啊，基督徒啊，哎，多做两天不给钱，耶稣说的吗？啊，打你左脸，再给我打右脸，耶稣说的吗？哇，那些奴仆真的可怜啊！不信耶稣的时候可以跟他打过啊，可以跟他争取。那信了主耶稣呢，要忍耐啊。你雅各没有说他们得什么物质的好处，他说他们被升高，升高这意思是指他灵性的，就是这些弟兄。他们在地上因为就是做了基督徒，他们遭受苦难，但是他在苦难里头他升高了，他经验主耶稣与他的同在，他看到了，哦，原来人是这样对耶稣的，今天他也感觉到，所以他的灵性因为苦难升高了，他就喜了。雅各没有说他得到什么钱啊什么啊，他讲富足的人呢也是这样，就基督徒可能本来很有钱，后来呢因为信仰的缘故啊，可能被人家抢啊，被人家没收了啊，他就降卑，就失去了。连保这个雅各就说他也该如此，意思说他如果在这个失去财物的时候他心里仍然有安全， 他发现哦，原来我的平安不是钱啊，也是主耶稣，他也升高了。其实两者呢，其实在灵性上都升高了。他是在讲当时教会里面每一个都受苦，而不是说有的人突然间中彩票得好处，有的人倒霉。他不是在讲这一种世界好像变化无穷的情况。他说每一个基督徒，无论是有钱的没钱的，都经过苦难，但是他们都可以因为灵性被提升而喜乐。所以他可以用这句话嘛，他说草啊花，他就说其实你们失去的，穷人所失去的跟富人所失去的，他说那些就是草跟花，比起你所得到的，它真的是短暂，对吧？因为你的灵性感觉到原来你的贫穷不是上帝对你的厌弃，也是主耶稣的同在。因为基督在地上的时候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我想我们当中每一个都比耶稣有钱，虽然耶稣可以喂饱5000人啊，我们不一定做得到，但是主耶稣在物质上呢，他没有枕头，意思说他没有一个自己安舒的环境的 OK。 但是基督是最富裕的人，他可以喂饱一切需要的。他说如果你明白这件事呢，你就被升高了。所以雅各不是在讲这个处世道理啊，他是在说我们要真的是在苦难中可以喜乐，就是因为上帝在苦难里面会让我们更富有嘛，这是灵性上更加富有，更加的就是成圣啊。好了，紧接下来下面一句呢，他就说我们一起读啊，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爱他之人的。所以看得到啊，这是一个总结。所以前面说受苦，因为他总结就说如果你在苦难当中你站得住，他说能够忍受，或是前面你们记得吗，他说忍耐也当成功啊，对不对？你这个就是成功的，忍耐成功的人。他说他会得到什么呢？得回他的房子跟汽车吗？不是，得生命的冠冕，是什么？永生啊。意思说你要进永生吗？你要走苦难的路啊。很不好听啊，你说这样子还能够传福音吗？我就是告诉你，上帝就是这样子。所以凡是没有信心的人肯定不会信耶稣的，因为这条路根本就不是世界的人要的。信耶稣要受苦，没信耶稣没事，你说谁要信？不要信。但是有信心的人，他看见这个宝贵，他说这个苦难是值得的，因为他也知道他有问题，如果没有苦难他不能够放下他的罪，所以他知道这是必须的啊。所以只有信心的人，特别上帝恩待的人呢，他就能够相信苦难让他经验，然之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而且这个冠冕是上帝应许的，好吗？那你这样读十二节啊，一口气读，我想你就比较清楚了。他其实不是在讲一些的生活的格言啊，对不对？他都在讲一个课题，就是苦难，好吗？我们预备好了吗？接受苦难，还是你要再想一想，它是常态来的。如果你太过安逸啊，你要担心。就好像有人说啊，在大风浪之前突然间特别安静，有没有听过？但这不是开玩笑，这的确是一种感觉啊，就是人有一种异感，在很危险临到的时候，好像突然间全世界静下来了。所以如果我们一直很期盼要得到一种很安逸的生活，其实你是在拒绝上帝对你的拯救。 OK， 好，继续看，有问题吗？我先停一下，不然我讲太多。都接受了，有问题吗？博雅有问题吗？需要喝杯咖啡吗？不要。 OK， 好你们要早一点睡啊我这边谁都看到的，这是开玩笑。有吗？有问题吗？ 都同意啊，哇，你们是最好的听众了啊！我在别地方讲完，大家就说我不同意啊，人家的牧师不这样讲，哇，对不起，不同了啊。来，接下来这段经文也是常被用的啊，也是抽出来用的。我们读，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这个经文很著名啊。啊，他不是在讲我们平常面对生活的，又是上下文。上下文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有人说，哦，苦难是神给我的，是吗？好啊，这样如果我在苦难当中我失败，是他的问题。有人就开始把这个责任推给上帝了，是好像很有道理，对不对？是他给我苦难的嘛，所以我今天如果没有这个事，我根本不会做这样差的东西啊。就是上帝害我的，所以我犯罪，我软弱是他造成的。所以雅各说 No， 不是上帝造成的。你还就说上帝的本性，对，上帝是不会被试探的。所以中文的经文啊，中文的圣经翻译你们要注意啊，这里讲的试探呢，其实应该是四个字的试探犯罪，它不是光试探。但是我们一般的用词我们不会讲四个字嘛，我不知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他本来的意思是说，人被试探而犯罪，不可说是神让我犯罪，因为神不能被试探而犯罪，他也不会试探人让人去犯罪。但是那个罪犯罪那是一直被拿掉，所以就变成你觉得哎，神是不试探，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其实神是试探人的，或是说神是磨练人考验人，这个英文字叫 test 啊，你看经文到处都有的，上帝试探亚伯拉罕，对不对？但是上帝试探亚伯拉罕不是要亚伯拉罕犯罪，上帝试探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得胜。如果亚伯拉罕犯罪呢，亚伯拉罕不能说就是你害我的，亚伯拉罕只能说是我的私欲让我犯罪。因为上帝不会用试探让人犯罪，因为他自己也不会这样子犯罪。你们明白这意思吗？所以很多的争论是在这个字上面，就是说神只能试炼人啊，魔鬼就会试探人啊，所以不可以随便用试探啊。这是中文啊，你看原文没有区别的，试炼跟试探是同一个字，可以吗？啊，所以现在记得啊，你一定有苦难，这个苦难就是试探，有时呢是肉身的，有时是心灵的，有时就是一个试探，就告诉你说哎呀你不如人啊，你看你看谁谁谁谁谁，对不对啊？你不幸福啊，其实这个是一个试探，它让你很痛苦的，它就让你觉得你一直不如人家，你一直做得不够好。好了，其实这个声音呢上帝给你的，因为你要成圣嘛，他给你。但是上帝没有叫你呢去贪心啊，去跑到世界里面去要东西。上帝要你什么？来到耶稣的面前得满足。所以上帝告诉你说你不如人啊，你不够完美啊，他没有叫你去追求钱，他说来到我面前啊，我让你完美，我让你满足。所以如果你在这件事情你选择跑出去，雅各说是你的问题啊，他说是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你的里面有东西的，就是你里面有世界的因素啊。这个世界的因素平常是在睡觉，那只要魔鬼呢在外面呢发信号，你这个因素就活起来了，他就跟他对话。所以魔鬼的这个试探虽然是上帝让他做的啊，就特别能够诱惑你。你本来读圣经都已经打瞌睡了啊，但是呢一看一些不好的视频特别精神，你说诶是不是我啊，是你啊。但为什么读圣经的时候特别就是一句都读不下去， OK， 一直跟自己说太累了太累了啊，今天我已经精疲力倦了，我应该去睡觉了。一打游戏的时候可以打到三点，这个力量哪里来的？这力量是欲望来的，因为你里面本来有一个欲望，读圣经的时候它不出来，它在睡觉。 OK， 所以你特别累。但是呢，只要魔鬼在外面发信号，他欲望一醒过来的时候，你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所以你能不能说，哦，是上帝害我的吗？我本来就想关机睡觉的啊。那你知道蹦出一个视频说叫我打游戏是上帝的意思，所以我打到半夜不管我的问题。雅各说 no， 上帝叫你睡觉，上帝叫你好好预备明天读圣经，是你的欲望响应了二者的试探，好吗？那你可以把它应用在你的生活了，没错了啊。但是这里上下文呢是讲苦难，很多人受苦最后离弃信仰，他就说是上帝啊，啊，我给他给你啊，他就说是上帝给我受太大的苦，所以搞到我要离开他。OK， 圣经告诉我们没有这样的事情的，上帝给我们的苦难不会大于我们能够承受的，不是因为那个苦难小啊，而是因为上帝永远是我们的帮助。我不知道你明白我意思吗？当我们安慰人说啊、哦，你的苦难不会大过你所能承受的，我们好像在暗示他说你比较年轻嘛，所以呢你可能就拿这样的苦难，他比较成熟他的苦难就比较大一点。其实我们不是在讲苦难的大小，我们是在说你的帮助者是上帝，所以没有一件苦难是你不能承受的。但是如果你不愿意依靠上帝，每一个苦难你都跌倒，是这个意思。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刚信主我的试探就是浅浅的，不一定啊，它可能是很厉害的。但是只要你一转向上帝，什么厉害的试探都不能够得手，依靠上帝，好吗？那张姐妹，你要回应吗？
我知道我讲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脑筋里面突然就想过说，那有大卖主是不是也可以套进去这个意思
啊？是当犹大卖主这件事情呢，是在前面了、啊。当主耶稣拣选他们的时候，耶稣就说：“你们当中有一个是魔鬼，就是那是已经讲啊，就是犹大是一个灭亡的人。但是当时犹大不知道自己会做这个事的，他不是带着要卖耶稣的心态进去，他也像彼得啊一样啊，这个是我们犹太人未来的明星啊，大家都以为耶稣是一个大明星，就跟着去有前途嘛、啊、，OK。”但是犹大他里头有一个贪婪的欲望，所以耶稣说犹大呢，在整个三年半说他常拿钱囊里面的钱，所以犹大他最后卖耶稣不是最后一天才突然间动一脑筋说哎，我可以赚钱，他在整个过程啊，因为他常常收钱，人家奉献给耶稣他收嘛，他好像是财政这样，他说连他看到钱的时候他有欲望，所以他已经开始拿了啊，他已经贪了，已经拿，连拿到最后一刻，当然我们不是犹大，以后我们再问他啊。就是我猜，我的猜测也不是我猜罢了啊，就是一般的解经书会说，就是犹大到了最后一刻，他发现耶稣不要做王，他失望了。我跟你就是希望有一天你登上宝座，我可以贪整个国家的钱嘛。现在呢，你不做，你还要去死，所以犹大认为呢。最后可以得好处的就是卖掉它，因为卖耶稣还有价格30块，但是30块是蛮多的啊，30块的银子是一年的工资啊。他认为虽然已经白白跟了一个老师三年半就是荒废了，但最少可以赚回一年的工资嘛。所以犹大当时的算盘还是贪婪，但是他已经到顶了，因为他卖的不是平常人了，是上帝啊。 OK， 那我们可以说我们都要谢谢犹大啊，因为他不卖主我们就不能没有救恩，是不是？那上帝没有叫你去谢谢犹大，因为犹大卖耶稣的时候他没有想到你，他只想到他的钱。 OK， 但是上帝让这件事情成为全世界的人的祝福，除了犹大，犹大因为卖主而灭亡，但是世界的人呢，因为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而得永生。所以你就看得出这是上帝在当中扭转这个结局，但是那个犯错的人呢，他根本啊没有一个善良的动机，犹大没有想到我们，好吗？你的儿子告诉你说啊，考试不及格，为什么考试不及格？老师的卷子太难， 你说是吗？为什么别人就考100分？你懒惰嘛，你不讲是吧？你考试不及格是你懒惰，但是通常我们会抱怨说那题目太难啊，是题目害我不及格啊。如果全班都不及格没话讲啊，但是人家都满分，你不及格让唯一的原因不是题目太难了，是你不读书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了啊，好吗？所以回到这个课题啊，就是在苦难中没有借口可以犯罪的。你说啊，上帝啊，我太苦了啊，这礼拜不崇拜。上帝啊，太苦了，这礼拜不读圣经。太苦了，我不遵守诫命啊，我对人发脾气，因为我太辛苦了，我要发泄一下，没有借口的。OK， 如果你有这种行为呢，是因为你里头有欲望，有这里说的就是私欲，可以翻译成evil desire， 它其实是坏的欲望啊，它的原文它不是两个字而已。OK， 就是一种邪恶的欲望，好吗？好，还有问题吗？其实我时间过了，你们肚子饿了吗？最少给我复习讲完好吧？啊，很快的啊，好，我们继续啊，我们来读。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不要看错了，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子啊。”这经文常被引用来说上帝不改变。上下文不是讲这个，上下文就是说，你要怪上帝害你犯罪。雅各就说：“不要看错了，上帝是善良的源头啊，是这个意思。你们明白吗？这样只是读这一节呢，可能会看得出，就是上帝是美善的啦，他没有转动，意思说他决定的事情不会变啊，所以你要依靠主，好像就这样。但是上下文呢，其实是一个责备，他责备那些随便把责任推给上帝的。他说，上帝怎么可能会让你犯罪呢？因为他是众光之父，他是一切善良的集合体，你有好的都是上面来的。而且他说他没有转动的影儿呢，不是指上帝整天不动，好像木头这样站在那里，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说上帝他如果要用苦难让你进天国，他没有改变过让苦难让你下地狱的。因为如果你说上帝让我犯罪，就是说他害我们，所以雅各说你怎么可能会想象上帝有这个旨意上的改变，本来是想要让你上天堂的，现在呢却让你因为苦难而下地。他说没有转动过，他决定的事情没有转动过。他如果他要救你的话，再怎么样的苦难都是为了要救你，可以相信吗？我们会怀疑自己的动机啊，有时候我们对人，好像做父母的，是吧？有时候打孩子，打完了说，打你是爱你啊，知道不知道啊？有时是真的啊，但有时不是啊，但是就会这样讲。所以有时候你做了，你骂凶了一点，你就想自己，真的吗？我的动机对吗？雅各说，那个是你啊，上帝是没有变过的，他怎么样责打你呢？他的动机都是善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位神，你要感谢上帝。如果他是会变的，我们就麻烦了，我告诉你，是吧？因为你每天摸不着，今天好天是叫我出去吗？还是叫我留在家？你都不知道。上帝说好天下雨天都给我去教会， OK， 好，你就不用想了，去。但如果你认为上帝总是会变的话呢，你摸不清啊，你就不敢做任何的事情啊，这也不是神的一个心意了。 OK， 好了，所以雅各就责备那些把责任推给上帝的人啊，说他们不认识上帝的属性，也不认识上帝的美意啊。他接下来呢，他就针对那些顺服的人啊，他说你们要怎么样啊？说十八节，他说上帝是按自己的旨意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熟的果子啊。他说上帝没有叫你犯罪，他反而呢重生你。 OK，所以是反过来的啊，这就当然不信的人就没有这块了啊。但基督徒啊，你要知道，其实上帝是重生我们，他先用真道把我们生出来，让我们好像万物中的出熟的果子， 基督徒，我常说你们要知道你们的宝贵啊，就是你们是给世界希望的，知道吗？你们不要给世界失望啊！就是当世界的人看到我们的时候呢，他们对上帝或是对他们的环境，他们有了一个希望，他们发现说原来人是可以变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老脾气摆给人看，人家说这就是我了，我的脾气就是不好的嘛，你要接受我啊，你要跟人家对不起，我信仰耶稣，我老脾气跑出来哈，下次我要改。因为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万物中初出的果子，它指的就是整个世界将来的美丽啊，是从我们开始的，就是这个世界将来充满着美善的人，这些人就是我们现在蒙恩的人。所以雅各说，怎么可能基督徒可以因为苦难去犯罪，对吧？他说我们是谁，我们是万物中初熟的果子，我们说话行事让世界的人看到希望。世界人可能看到世界都是虚假嘛，讲好听的，做一套什么，但是我们的生命就给人发现说，哦，原来不是每一种人是这样的，原来有一种的生命呢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你知道你怎么样才改变吗？就是苦难。所以如果你在苦难当中啊，大家都抱怨啊，骂人骂神，对不对？但是你有喜了，你继续爱人。雅各说这就是将来美丽世界的初熟的果子。所以有时你们可能不经意啊，就已经显出了这个生命，其实身边的人是看到了。 OK，他不一定马上，特别是父母了啊。如果你们父母比你们年长很多很多啊，人生经验很多很多，可能他们不大愿意听你跟他讲福音，但你不要在意。我们中国人的父母是这样啊，就嘴巴很硬的，但是心很软的。他是用眼睛看你讲话的，他不是用耳朵的啊。如果他看不顺你的行为，他耳朵就听不进去了。啊，所以有时不讲也可以啊，那我们就活出真道的果子来。在紧张的时候不紧张，在生气的时候不生气，在抱怨的时候不抱怨，他们都看在心里的。那时候他不一定会对耶稣有特别希望，因为他不知道。但最少呢，他觉得说，哦，原来人类不是我七八十年看到的，啊，可能他觉得他什么都看过了，对不对？啊，好人也会变坏人的，所以没什么好讲啊。啊，总之他觉得什么都是最后都是坏蛋啊。OK， 这是事实了。但是他看到你的时候，他觉得哎不一定，原来有改变的可能。这就是雅各说的啊。所以基督徒在苦难中不可有借口犯罪，因为你是被重生的。如果你真的没有活出喜乐的生命，是因为你的罪，因为你的里头本来有真道的果子，你可以结出这个果子哈。继续哈，在这个话题哈，19、20节啊，我们一起念。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所知道的，但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啊。”这又是一段经文，常拿来责备那些脾气暴躁的人啦。啊，慢慢说，慢慢。不是啊，上下文啊。他说很多人在苦难中就马上就抱怨啊，你去安慰一个受苦的人，你说啊，上帝的美意是如此。他怎么样说？说你懂什么啊？我多苦你怎么知道？他马上。所以亚伯说慢点慢点，人家如果用神的话劝你啊，你就听，快快听，就是仔细的听，慢慢的说，不要急，不要急着回应啊，不要急着就动怒啊，因为你急着说你就急着动。他说你要慢慢的说，慢慢的回应。 OK， 为什么？他说人的怒气不能成就神意，这个比较有趣啊。他说你以为你大声你就对啊，我们有时是这样 啊就是虚心啊，就讲得大声一点，喊得凶一点，人家就说好像上帝就满上了。他说如果你在苦难中啊，你抱怨啊，你说是神的错，大大声喊，他说上帝就会说，哦，你对会这样吗？不会啊。他说人的怒气有什么用？不能够成就上帝的意义。 所以其实是回应当时就是受苦又不肯求智慧去明白，但是总是呢用很急躁的心去埋怨神啊，怪罪说是神的缘故让我犯罪。雅各就责备他们说慢点，谦卑先听啊，听神的话啊。所以他说我们应该这样子做啊，下面他说所以你们要一切的污秽和淫逸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只是你们要行道，不要单单听到自己希望自己啊。几乎每两节都有一节是经文，是大家都背过的，这个是这一节人背过的，但是放回去上下文不是那么纯粹只是要你行道啊，他是说弟兄姐妹啊，就是不要急着啊，要存一个温柔的心。他说要把这个淫逸的邪恶要除去啊，这就是刚才说的啊，说人的私欲怀胎那个啊，他说你要把那个除掉。如果你真的要除罪，你不要让自己在试探里头去犯罪。他说你先脱去你那些私欲，心里不要老想那些世界的东西啊。人怎么样呢？他说存温柔的心去栽种啊，就是不是栽种，是接受这个栽种。意思说圣灵每次让你读神的话听神的话的时候，圣灵就好像在你心里面开始在种啊，就是栽种这个道啊，让它能够结果子啊。他说这些道都是让我们能够经受啊，经得起磨练的，连最终呢能够让灵魂得救，原则就是永生了啊。又讲回刚才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在苦难当中你心里没有圣灵栽种的道，你就被邪恶的欲望给带走了你就会用抱怨啊、消极啊、抵挡啊来对待上帝这个美善的旨意，就是他要你得救了，你把他讲的是他要你灭亡，好吗？所以他就说多数的人呢就有这个毛病了。他说为什么听是听了，但是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不能够回应啊，就是抱怨啊、犯罪。他说就是因为没有行道，这就回到第一节了。刚才我前面说在苦难中要喜乐啊，对吧？不是一个情绪的光喜乐，其实那个喜乐就是指这个行道。我没有办法用文字跟你表达，因为它是中文啊。那个原文是希腊文啊。啊，它这个喜乐是指到基督徒一个行道的一种生命啊，一种状态，一种动力。所以雅各呢，他说我们在苦难当中啊，不要抱怨神，不要犯罪。他说反而呢，我们要注重行道。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只是听而已呢？他就说这个是骗自己的事。好了，我们不是天天都在听到吗？有人说为什么听是骗呢？他说下一节啊，他就举一个例子啊，当然我们从例子来看了 他就举一个例子，我们读一下。他说因为听到而不行道的就像人对着镜子看自己本来的面目，看见走后随即忘了他的相貌如何。他说这个例子，那其实这个例子很正常。你们早上有没有照镜子？有啊，记得吗？不大记得，但是你就知道你头发没有站起来啦，你知道你的脸上没有一刮什么的。OK， 你就是看了一下，你觉得可以了，你就走了。那其实这是正常。雅各其实不是在责备啊，他们说啊，基督徒看仔细一点哦，拿尺来量量啊，看没有，他没有叫你做这个事，他只是说，如果我们光听到，没有行道的，他说就是这种情况而已，就当然这也叫正常啊，就是一般人的做法，就是呢，你听嘛 ，OK， 你听了啊，可以啊，我明白了 ，OK， 你就完了。他说你光明白就完了，就好像看了没事就走了。你们明白我意思吗？因为对神的话不能这么肤浅，只是光听。没有表示你得到的，听到明白之后呢还要行出来才表示你得到的。 所以他说任何人呢，如果不注重行，只光听，他说是骗自己，就是这个意思。意思说你一直跟自己说我已经是基督徒啦，为什么？因为我听到，听到不是基督徒啊， OK， 佛教徒也可以来听啊，啊，我还明白，明白也不够，法利赛人也明白，行道你要走到第三，那听明白要行出来，他说这样才是真的有圣灵栽种的果子，圣灵栽种的种子。如果不是的话呢，你就骗自己说我听就等于拥有，这是多数的情况啊，特别是华人教会，对吗？啊，我也跟你们讲一些例子，也是在谈论一些问题啊，就是一些家庭啊，来讲他们家里的事啊，孩子打游戏啦什么什么，然后我有时劝他们啊，然后特别是国内的信徒啊，可能是受之前的背景影响，他们都会这样跟我说啊，就说啊，你讲得很好，让我再听，让我再想一想，让我多听多听多明白，你就走了。我说你还要明白什么？去做，老兄。他们都是有这观念，他们认为呢，好像接受马克思思想啊，接受毛主席思想呢，都是听啊，对不对？啊，听听听听听懂了，在头脑里面转了出来，人家问你可以回答，就是啦，就是共产主义啦，是吧？基督徒是这样？不是，绝对不是。OK， 神学院的人最懂圣经，不表示他们是基督徒的，他们要行出来，是不是？所以雅各很早很早啊，在基督教的整个教导的核心呢，就已经说这个点，当然不是雅各发明的，耶稣早就这样说啊。雅各是引用了基督的教导，就强调说不要停留在知道会让人有一种满足感，从不知到知嘛 ，OK， 因为这是人特别在意的。你们知不知道人很在意一件，可能这是每个人都在意的，就是被人嘲笑无知。有时我们用这个方法来传福音的，但是不会很有效的啊。就是你用羞辱的方法，你跟一个人讲，你知道吗？基督教有多伟大？你不知道啊？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基督徒吗？你知道西方世界文明的世界都是基督教国家吗？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那个人给你问到傻了。啊，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就要信。哦，好，我去信，没用的，那个不会信的。OK， 因为有一天他也知道了，他觉得没什么。我们是喜欢用这个，有时你对你孩子也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怎么人家知道你不知道啊？人家拿第一名，怎么拿第五名？啊，我们都常用无知来刺激人，达到你的目的。OK， 这蛮有效的，但是呢，这不是长远的。其实上帝不是用这个方式来刺激我们，他是用爱。OK， 所以我们要小心啊，就是不要认为说哦，我本来不知道啊，觉得很丢脸啊，我就认真学啊，学懂了我知道，我觉得我全部有了，没有没有，这完全没有。OK， 你孩子如果被你羞辱了一下，努力的读书，他其实还是不知道，因为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平反自己，我不是傻瓜啊，我不是什么，他只是为了这个，所以他其实他没有爱这个应该学的知识，所以他仍然是无知的。你能明白吗？所以其实圣经很早就告诉我们了，这是人的罪性，常常会拦阻人，就算他不能够停你来认识福音，他也要停你不能听得懂啊，就是他给你就是想东想西啊，听不明白，好了，你听得懂了，他要拦阻你，让你做不出来，这是最底线了。如果你也做了出来呢，他就要一直试探你，叫你不能常常做，就是这样。总之二者要用尽方法，让我们不能够在苦难当中得好处，就是不能够成圣，好吗？啊，但是他这里说如果啊我们是这种人的，这是最后一节了。我们来读这上个礼拜我们看的经文，他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啊。”这很清楚了，对吗？他说：“详细去查看 这个让人自由之律法，这个就是说上帝的心意啊。然后他说不是只是听，不是只是为了懂，他说可以行出来，他就得福，就是得永生。这个福是前面讲的福啊，啊，就是能够完善、完备、全备、毫无缺陷的那种完美，是永生，好吗？所以最早这个雅各书是很实用的啊，啊，他不是讲大道理啊，啊，他就是针对基督徒的一个盲点啊，就是说我们其实虽然信了主很多年，但是我们的这个善行啊，常常都跟不上我们的知识，因为我们觉得知识可以一直扩展，但是我们的行为总是很慢的才跟上来，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叫正常，实际上这个不是正常的。上帝的要求是我们所知道的，也是我们应当靠上帝去行出来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蒙福，才能够得永生。在苦难中有什么福？就是这种福，不是财富的，不是物质的，就是这种福，就是上帝让你能够参与他国度的圣洁，参与他国度的事工的这种福气，好吗？好了，我听下来，好，我时间也到了，有问题吗？啊，我们下午还有一堂啊，我们再继续啊，那下午就正式讲今天新的了啊，啊，就盼望你们啊，可以自己先看一看啊。好，我就先停一下啊，啊，我们就这早堂停了，我们先吃饭，然后之后我们再回来，我们来唱一首，啊，我们做个祷告先了哈，我们再唱一首诗歌，啊，我们一起的先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啊，一方面可以啊温习雅各书前半段的啊这些的经文的要点啊，主啊，你继续的啊帮助我们可以有一颗啊谦卑的心啊，也更加啊有愿意学习你话语的心，同时也被圣灵感动啊，有热爱行出你真理的心啊，最终叫我们的生命能够引进啊上帝你的啊一个福气啊，能够走到上帝你丰盛的一个国度当中啊，赐福我们啊，以下的时间我们在台面上的交通啊，叫主你的话更多的来啊激动我们的心啊，以致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分享。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啊。我们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啊，我们请诗琴啊帮我。